主，我们谢谢你在年末把这篇信息赏给我们。主，我们希望你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说话。主，你透过你自己的道，真的是道成肉身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道，享受在你的道中的这个甘甜。主，我们知道你的道是可遵循可遵行的，而且是可吃的，哦，是可以活出来的。当我们去实行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本身就要得着莫大的益处。主啊，因为你是真实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保守我们今年都平平安安的，不但是度过，而且是得胜有余。主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更谢谢你坚固保守我们，求你格外也把讲台分别为圣，高牧你的仆人，让他真的是被你圣灵所感动，讲得清楚，也讲得明白，让我们因你的话，主，我们就活了；因你的道，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生命记哈，我们这个PPT 帮我们打出来了，生命记的六章24节到25节，我把它读一下哈。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好，他说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性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这段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这句话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意义是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会常得好处。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会常得好处，不是一次的好处，也不是两次的好处，是天天常常的意思是说常常发生。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会有很多的好处跟随你。好，然后他讲到第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蒙耶和华保守我们的性命。好，就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看昧命的天使瘟疫来了，但是他们就在当夜那一天，就是因羔羊的宝血涂抹在他们的门框门楣，他们每一家里面没有人死亡的。好，他们就在那一夜里面，他们就平平安的走出去，出了埃及。好，同样的，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也看见神真的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性命，甚至我们被感染，我们也都好了，而且感染以后我们还更健壮，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感恩的，说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会常得好处，而且蒙他保守我们的性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好处，我们会蒙神保守我们的性命。好，然后他又讲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好，这句话有个比较深的意思，他说我们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遵行他的吩咐，这就是我们所行的义。还记得那个启示录里面19章第8节，还有没有？有记得他当时候圣徒他就可以得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信徒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得着我们的义。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因着耶稣因信称义，神给我们这个我们讲说救恩披戴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被保守我们的性命。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因我们自己，因着我们敬畏神，因着我们所活出来的，这叫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会被纪念，不但在今生，在永恒里面我们会被纪念，好，甚至因着我们所做的会被神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奖赏在等着我们，好，这个叫圣徒所行的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7章7到9节哈，然后有一个一些经文哈，我先带大家来读一遍哈，如果可以你翻开你的圣经，好，然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好，生命记的7章7到9节，还有13到15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我们真的知道啊，基督徒的人数在全世界中不是最多的。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人数在各个种族里面也是算是少数的哈。但是说因着神专爱我们，神专爱我们这些基督徒，神专爱这些神的族类哈，神所拣选的犹太民哦，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哈，然后也拣选我们这些外邦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一起在这里面。然后神说我们是在万民中是少数的，算是少的。好，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讲说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我们就说我们会蒙神保守我们的性命。第二个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他说他会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什么？为奴之家。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你会经历很多的神的保守。第一个就是灵，神会带领你，神会开始带领你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带领你。生活里面你可能会经历一些难处，但是在这难处当中，他会领你出为奴之家。就是你在经历这些难处的里面，你会经历到这个好处，因着你敬畏耶和华，神会开始引领你，领导你，领你。你也可以说神牵着你的手让你走出你的困难，走出你的难处。不管你是在疾病的里面或在一个不容易的一个经济的难处的里面，或是在面临大环境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会领你，会保守你，而且会救赎你，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这个第三个好处就是神会救赎你，神会带领你脱离一切法老的手。其实你知道法老的手常常被预表那些攻击我们的，包括撒旦的攻击、恶者的攻击。神会救赎我们，而且保守我们脱离一切撒旦的攻击，保守我们在地上脱离一切的凶恶神会给我们这样的好处。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这是神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会救赎我们，脱离一切凶恶脱离一切攻击我们的法老的手然后第五个神给我们什么好处？他说他第九节的地方，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神。我们知道我们常祷告说天上地下唯我们的神是真神活神，也唯有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唯一真实可以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神唯有他是真神，是现实的神然后他向这些爱他的人爱神守神诫命的人，他说敬畏，向这些敬畏他的人他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知道神对这些敬畏他的人给我们的一个好处是，他向我们守一个约。我们因着敬畏耶和华，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典章、诫命，我们也因着爱他所以他就要保守，他跟我们立一个约，这个约是永远的，而且这个约不是只是在你今生，也持续到永恒。所以他这边用千代来表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活到千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多100岁，你这一代就结束了。但是神的千代表示是永永远远。当你一个人信主以后，神的祝福会祝福你，还有你的儿女，甚至祝福到我们所服侍的那个世代，然后永续下去这个叫千代，甚至直到我们见神的面，在永恒里面所以我们上次几周一直在讲那个启示录，讲到永恒，耶稣基督要再来，神要把他的国降在这地上，新圣城耶路撒冷要在这地上降在这地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13节到15节他说他必爱你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他说神因着我们敬畏耶和华，然后神必爱我们。像耶稣讲过一句话其实什么叫敬畏神，我们等一下会讲细一点耶稣讲过一句话若有人爱我必蒙我父爱他然后我们要向他显现，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跟他同住所以敬畏神其实会领受神的爱 好，我们敬畏神，我们会领受神的爱。其实敬畏神跟爱神是一体的两面，等一下我会稍微比较细一点来分享。然后这边他先跟我们保证，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必蒙神所爱，而且必蒙神所赐福，使我们人数增多。这个人数增多，如果对教会来讲，当然是得救的人数会增多，信主的人数会增多，但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家庭，每一个信主的儿女，就表示你的儿女会增多。我们就看见今年很多人，我们教很多人生了新的 baby， 就看见神真的在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新的生命增多，新的小 baby 增多了，使你的人数增多。这是因为敬畏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不能生育的，所以他这边也讲到说，也必在他向你列祖所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油、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有一个好处，他说他要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就是你自己你所生的儿女，好，你所生的，还有地所产的，就是你的产业，这个包括农作物，也包括我们讲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所殷勤耕种了这一块地方，这个我们讲说那个叫什么，你的工作的领域，在你的工作的领域里面，它会使你什么五谷、新酒和油，以及就是祝福你的经济的，祝福你的经济的一个层面，你的财务，甚至你在工作上会有果效，就祝福你，神在，当我们敬畏耶和华时，神也祝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务，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儿女，然后下一节他说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神还要祝福我们，因此我们敬畏神，他就让我们蒙福胜过万民，意思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好，让我们与众不同。你知道世界上有福的人也不少，我们讲说他们的工作被祝福，他们的经济被祝福的人也不少。但是有一件事，从耶和华而来的祝福不带着忧虑。这个是外面所没有的。很多的有钱人他们很痛苦，甚至自杀的我们看的太多了。很多工作有成就的人他们得忧郁症了。我们看见很多那个，所以我们知道说钱财并不是真正的祝福，但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单有钱财的祝福，而且他祝福我们说什么？我们必胜过万民，意思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让我们跟世人所蒙的福是不一样的。他甚至应许说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意思我们都能生育，那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我们的儿女们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意思我们都能生也能养，这个祝福是很大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现代的压力很大，我们这样看见很多年轻人结婚以后，他们为了生一个孩子生出来要做很多的试管的一些那个穿透，就是试管的一个baby， 但那个很不容易，而且要花很多的钱，也要受很多肉体上的折磨跟痛苦，所以我们知道不能生育的人现在是大有人在，你的周围可能随便一问都有好几个是不能生育的，但是我们看见神祝福他那些敬畏他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能生育的，因为我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生命也是从神来的，当我们敬畏神，神就把这个福气赏给我们，赏给我们。那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讲说，耶和华必使你一切的疾病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疾病也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所以我把它归纳说，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必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我觉得你今天可以把这个话接进来。这个话不表示说你信了耶和华，信了神，你敬畏神你就不会生病，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哪怕你生病，这个疾病最后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哪怕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有一些的病没有那个的话，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神说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悲哀，意思什么？那些疾病都离开你。好，有一些的事情是你在今生就会经历的，有一些的事情如果你祷告以后神还是没有看见最终你所期望那个结果，不表示神 啊，推却了你的祷告，而是神有更美的美意，让你在天上得享安息。好，我们知道最后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要复活了，我们知道所有的疾病痛苦都要从我们身上远离的。好，甚至我们会如因返老还童。你知道在天上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人生一生里面最佳状态，你也可以说你的最美的状态是将来是在天上。好，我如果大家看我的话，可能我现在将近60岁，跟我30年前的容貌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前段时间有人就是的一个姊妹，她就把我最近的照片，就是她跟我偷照了，也不是偷照，就是照，然后就传给我，我看到几乎被我吓死了，吓死我自己，我是怎么变那么胖，我以前是很瘦的，怎么看到，你平常看自己都不会觉得你变胖了，但突然看到那个照片，哦，怎么变成是这样子的，好像真的是从年轻已经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一个人。但是我要讲，神最后要使我们人生里面最好的状态，将来在永恒里面给我们保持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神会使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而且使一切我们讲说恨你的人加在你身上的一切的那个他会替我们报仇。我觉得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的灵界或是说有一些那个邪灵，他也会借着一些人就是在属血气的人起来攻击你，但是对这些我们都不用回首，不用反手，因为是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被骂不还口，甚至被打也不还手，不那个，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会替我们伸张公义，他说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所以你不用为自己来伸冤，你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应许，对这些敬畏他的人，神说祝福你的神就祝福他，好，咒诅你的神就咒诅他，所以你不用自己跟那些恶人好像来对立，都不需要，不管是在你工作职场上，在你生活里面，在你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人欺压你，你没有关系，你就向神说，那让神来替你伸冤就好。神这是给他的应许，所以我把它归纳，敬畏耶和华有什么好处，一共有十个，我再重复一个，第一个会使我们常得好处，第二个使我们保全我们的性命，我们的性命在他的手中极其的稳妥和平安，第三个在各样的难处里面，他会领我们，用他大能的手领我们出就是离开为奴之家，就离开那个困苦的里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为了你升学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哇，你最后神领你进了大学，最后又领你毕业了，那接下来你可能有别的一个难处，神就这样一个一个领你，你要找工作了，神真的是带领你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甚至带领你出离开一些的难处里面，离开你那个难处，所以领跟出，带领跟出去，就是一个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对敬畏他的人随时的一个供应你一定要经历这个我真的说我就发现神那个带领是很真实的带领我们出一切的难处的里面他有他的那个用神自己的一个做法第四个他救赎我们脱离救赎我们就是脱离一切什么埃及法老的恶，意思你也可以讲说脱离这世界的一个捆绑残累。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网罗，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一切的那个虚浮的荣华，他救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他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然后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对应许他的一个永远的保证，他向我们守这个约，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也是跟这些信靠的人所立的，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意思神说话算话，我上一次讲说神是常在他的话语上给我们 guarantee 保证的神，他保证这样就是一定会这样成就的，所以你只要抓到神的话，神给你的一个应许，这个话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说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而且他有能力来保守他所给我们的约定可以成就。好，第六个赐福，它会使你所你的你所你的儿女会增多那甚至教会的人数也会增多。这个是什么？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教会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这个教会一定是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教会。教会不是人在治理。 教会一定是大家都要来敬畏耶和华。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顺服神的心意，我们住在他的保守里面，我们才能胜过外面的恶者、撒旦的一些攻击、黑暗的权势笼罩。我们在里面，我们才能有神的保守，我们才能平安。同样的，神也要祝福你哦，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儿女哈，你的人数会增多。我们就看见很多华人家的弟兄姊妹刚来日本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人哈，然后后来结婚变两个人好，但是我们后来看到都是不是两个人，就是变成一家里面就变成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然后有的孩子又结婚了，又变成就一个人来了，然后就变成一二十个人都有哈。只要你活长一点，就看见啊，我们人数是在倍增的，我们家庭的人数也在倍增，好，都是这样。好，第七个，神要赐福你，你自己身体哈，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就祝福你的经济财务。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超自然的供应。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有一个好像你真的知道你一切的领受，包括你的生命，你的一切的一切哈。我们讲说，连空气哈，连一些自然资源，好，连这些美好的美景，都是神所赐的。他要赐福你，好，而且第八个他说，神要赐福你。让你胜过万民，就是意思把我们分别为圣，好，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分别为圣，好，分别为圣，使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可以传扬神福音的人，好，带领人，好，来认识这位真神，好，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真神。第九个，他说他会使我们离开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这是神对他儿女一个很大的应许哈，他必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我希望你把这个接进去，因为我自己在这件上我一直在经历哈，我经历很多的疾病哈，好，我曾经有一个病是医生跟我宣告你会瘫痪，好，就是我脊椎那个。对，那当时是很严重的，我连走路两三分钟我脚就软了，好，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走了，好，那看骨科医生的时候，他跟我照片子，他说你需要开刀，那开完刀以后可能有一个几率就是你会终身瘫痪。然后当我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忍住我的眼泪，好，没有在那个医生面前，那个我就一转回去，我就跟神说这事必不临到我，我就开始为我的脊椎、颈椎、腰椎祷告。我天天在公园里面按时间，早上五点我就去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你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我这样宣告了足足有将近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后来有一天，神就跟我说：“好了，那个疾病真的离开我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能正常的走。好，除了这个病，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病。但是我就发现，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是一切的疾病离开我。我相信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人生过，我们一定会生病，好，一定会有机会生病哈。好，那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我们可以依靠神，好，然后我们可以祷告，好，知道这个病好了，好，甚至我们就是紧紧的好向神求，好，那第十点，好，神为你报仇，伸张公义。所以我讲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有被冒犯，有被不公平的待遇都没有关系，有人被误解那个也没有关系，你就知道你在神的里面是稳妥的，因为神看你甚好甚好，神你永远的爱你，而且神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我们不需要再接受任何的控告，不管是从撒旦来的，从人来的，我们都不需要再控告我们自己，而且神会为你来伸张公义，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讲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再控告他，也不可再称他为污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会替你报仇，特别神也应许说那些祝福你的神会祝福他，然后咒诅你的神就自己会咒诅他，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咒诅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就一味的为那些逼迫了你的人来祝福祷告，好，那如果对方不配得的话，神就把这个祝福就归到你头上去。好，所以你所祷告的，嘴唇所结的果子，最后你会想，你会得着，会享用它。好，这是神的一个属灵法则。OK， 好，这个是我们敬畏耶和华会得的十个好处，我把它归纳好，就借着生命记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好，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那怎样才是成为敬畏神的人呢？对不对？怎样活出敬畏神的生命？既然敬畏神有那么多的好处，至少有十个好处，那我怎样活才是敬畏神呢？敬畏神不是说我嘴巴说我敬畏神，我觉得不是的，你要活出来，好，然后神一定有给我们方法，怎么样活出敬畏神的生命来，好，然后我想我给他归纳五点，好，你只要做到这五点，好，基本上你就是在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敬畏神，因为你心中有神，好，你敬畏他， 好，然后那个好，那我想这五点里面啊，我就很简单的讲，好，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好，这人就是爱我的，好，然后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好，那我也要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然后向他显现，意思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敬畏神的生命不是一种惧怕的生命，敬畏神的生命是一种爱神的生命。我们是因着神爱了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我们感受到神的保护，感受他的救赎，我们感受他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得着了神的爱，然后我们开始起来回应爱神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在敬畏神。你也可以讲什么是敬畏神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神的生命。敬畏神就是在爱神。好，但爱神我们光讲说爱神爱神太空洞了，因为这个爱大家都挂在口头上都会说，但是神在讲这个爱是有行动的，所以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人。好，有了神的命令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什么命令，如果要简单讲，在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十条诫命就是神的命令。好，十条诫命，好，十诫，我们讲说十诫，这是神啊，通过摩西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向整个全人类。所以现在全人类的不管哪个国家里面，他们的国家的法律里面跟十诫都有关系。好，因为十诫里面就保持说你不可以偷窃啊，你不可以抢人家的财物啊，这些都是十诫里面的神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只有给教会，是给全人类的一个我们讲说道德的规范。好，你也可以说是国际法，好，国际道德法。OK， 好，十条诫命。好，所以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你把这句话再反过来说，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哦，前提一定是你爱神，哦，不是在惧怕里面。你像我们为什么不太去犯那个交通规则，不闯红灯？哈，我用简单，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一闯的话马上有罚单。第二个有可能驾照会被吊销，第三个你可能会丧命，第四个你可能把别人撞死，这个代价太高了。好，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撞死一个人，你可能要赔很多，你可能一辈子工作都来不及赔这些。当然你不想去犯这个，那是因为我们在惧怕里面，我们不想犯。那这个惧怕让我们不犯罪也是好的，好，免得我们开车就大拉拉的什么都闯，好，那个不行的。但是这个圣经里讲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是爱我的，那个敬畏神，那个是在爱里面，不是因为惧怕。因为你知道说啊，我遵守神的命令，我就会蒙福。我会蒙什么福？神会保守我的性命，神会领我出为奴之家，神会救赎我脱离一切的灾难。哦，神会向我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会祝福我，我的人数增多，我的儿女增多，我的财物增多，让我胜过万民，使一切的疾病离开我。我们是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爱的一个应许，说我们遵守他命令，我们就会住在他的保护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里面去遵守神命令的，好，然后过一个敬畏神生活一个方式的，好，所以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就是爱我的。所以你可以把敬畏神跟爱神，你也可以讲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是划等号的。好，那就要看你爱神多深。如果你爱神更深，你敬畏神就会更大。好，那你敬畏神更大，你爱神的那个度量就又更宽广，又更增加，你也会领受神更多的爱。这个叫深渊与深渊相应。当我们要得着这个神的祝福，因为神有一个属灵法则，你要得着神满满的爱，得着神满满的祝福，你要有一个你的胸怀要器皿要过大，它才能容纳。有时候我们真的里面就不敢开，那个福就是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在讲说，你有了我命令又遵守，你去遵守神的命令，去遵守就是在爱神，就是在敬畏神。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先的敬畏神的一个你要如何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前提，一定要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好，然后在这个前提里面，你就来遵守几件事。第一个，对基督徒来讲，好，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说你要守安息日。 好，这十诫里面，在前四条都要讲说你怎么敬拜神，好，所以你要遵守圣日。神对我们没有特别很多的那些好像约束我们的，他说很简单，你什么叫敬畏神？你就把圣日分别为圣，因为这日是神所看重的，神要赐福你，神要跟你面对面的一天。他知道你一天六天劳苦哦，整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好愁烦。他要让你到教会里面得着安静，得着休息，重新得力，以致你在敬拜当中你被恢复了，以致你就有力量去面对明天，以致你有力量去面对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好，所以这个遵守圣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好，神把这一日看为分别为圣。好，我们也称安息日为主日，好，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所以这个是我们敬畏神的人一定要做的。好，如果你说你是敬畏神，但你不遵守主日，这个就跟耶稣讲的话有点相违背了。好，所以我们说敬畏神，第一个你遵守神的圣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第三点也是等于第二个你可以做的，就是在十诫里面第五条里面就是讲要孝敬父母。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你真的被神的光照以后，你对你父母一定要存敬畏孝敬的心，包括需要奉养你的父母，不要忤逆父母，这是我们很基本的。这个是神所在人际关系里面所第一条，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孝敬父母你会长寿，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寿，不要老是要跟父母干仗，如果你这样干仗你会短命。我们说孝敬父母会让我们长寿，那再来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说不偷窃，不淫乱，不贪别人的财物，这个叫爱人如己。好，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自己这样受亏损，所以神为人类立定了这个，就是让我们孝敬父母，然后爱人如己。好，那刚才说遵守圣日，这个就是什么？先爱神。好，你爱神，敬拜神，那再来爱人如己。好，爱神是第一诫命，爱人如己，爱人是第二诫命。好，当你用这样的一个生，你就在过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好，敬畏神的生活。好，第四个这个地方有说怎么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就用财物来尊荣耶和华。用你的财物来尊荣耶和华。这是人对神的一个感恩。你向神献上你的财物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正确心态。你是用感恩的心来向他献祭的，因着他赐给你有这些得财的能力，因着他赐给你有生命，有一个健康工作的能力，甚至赐给你有机会得着这些财物，所以你用尊荣来献给他。好，甚至圣经讲更清楚，好，就是将你的十分之一献上，这叫当纳的。好，这个叫用财物来尊荣耶和华。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蒙福的，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我就看见那些真实有在用财物尊荣耶和华人，没有一个是贫穷的，好，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反而你越不敢把财物拿来献给神，尊荣他，好，反而会活在一个贫穷的里面，好，活在一个缺乏的里面，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哈。然后甚至神讲说，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好，当你把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用财物尊荣耶和华。这是一个我们讲说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做哈，我们也看见很多人都是在遵守十一奉献哈。那我觉得有一个。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效法的。我记得当我还刚出来在福井传道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那个留学生，然后后来他也信主，就是然后在教会他也很爱主，侍奉神。好，然后当他毕了业就职的第一个他第一个月领到了薪水，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我们教会讲台也没有这样教导，但是他就说，我的妈妈告诉我，他的妈妈也是基督徒，在马来西亚，他就告诉他说，你第一个月你去日本留学，你去的时候是一个人，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会讲日语，你也什么都没有，现在又毕业了，又有工作，又有好的那个，他说你要把第一个月的薪水献给神。哎，他这个儿子就真的照他妈妈所吩咐的，就把他一个整月的那个薪水领到了信封，就拿到家。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很感动。你知道我后来 啊，这件事过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就后来到名古屋，然后我们就在建堂。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拿财物来尊荣耶和华，有时候透过牧师哦就奉献给教会，有时候我就转手，有时候就放在奉献袋里面。我收过很多很多的钱哈，其实我们教会真的是那个哈，然后这个就是弟兄姊妹用财物在尊荣耶和华。但是就是唯独那个弟兄当时拿出那个一整个月的那个啊奉献给神归耶和华，那件事一直在我里面好深哦，我到现在都不能忘。我说他那个当时那个奉献现在已经存到天上去。你知道神要我们奉献是要我们把财宝存到天上去。当我们啊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家，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财宝不是没了，也不是消失了，乃是直接存到天上。你知道我们在地上为神盖教会，我们在地上我们讲说为神的家，好，就是我们摆上我们所当摆的哈，啊，敬上我们所当敬的。其实神就在天上为我们盖新圣城耶路撒冷。好，神说你们的财宝要积在天上，积在天上。好，我们所献上的全部在神那里。好，所以你在地上献的越多的，你在天上将来所得的，我相信神是公义的哈。这个神怎么去那个，我想神自己知道哈。这个我不用多说，但我真的知道说啊，我们所你真的要知道，如果你的钱是存着感恩的心，用财物来尊荣耶，你要知道你的钱献上去的，就不是你在做自己在做主，乃是归耶和华为神。那些财物已经是属神的了，我们不能再说我献上的钱要这样用那样，不是的，我们要全部按神的意思去用，让神自己在做这个教会的主，好啊，让这个归耶和华为神的钱用在神要用的地方，这个叫用财物啊尊荣耶和华。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你有这样在做人，基本上你就是在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好，第五个。我们不但是将财物归耶和华，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活祭。意思是我们开始侍奉神，我们要参与在侍奉。你有这样恩赐的，你有这样恩赐的，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一起配搭，好，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一生给神用的时候，哦，你不一定要全职哈。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说，全职的人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才是他们要做这些侍奉神的事。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意思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好，参与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把你的恩赐放上去，把你的时间、你的才干归耶和华为圣。好，那把你的时间，那你可能一周里面，你也可能只有礼拜天可以来侍奉神。好，其他的六天你可能可以做你生活上所需要的工作。好，甚至你自己的一些那个都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想，如果你遵守这五件事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在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敬畏神的一个生活。好，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好，你一定要在爱里面。好，去遵守神的命令，在爱里面去经历神对你的回应。好，所以这个敬畏是跟爱是分不开的。好，我们不是在惧怕里面去遵守。好，我们不是在刑罚里面说我不这么做会遭殃我会怎样。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召你来，给你机会，让你有机会来我们讲说遵守主圣日也好，安息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圣经的教导是在外面听不到的。另外一个神也教导我们，真的遵守十诫，我们孝顺父母，我们也爱人如己。好，我们把这些很简单的道活出来。好，那我们做人诚实。好，我们不说谎。所以为什么其实在早期台湾有好几年好几届的总统里面所有的财政部长全部都是基督徒。好，据说这一次在日本也有好几个基督徒的基督徒当上了参议院的一些议员哈，甚至有一个是牧师哈，他出来竞选，好，然后他也当上了那个。那我想，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被选上？就像当时但以理为什么会被选上在波斯帝国哈，甚至那个坐那个很高的位置，因为这些基督徒都有一个生命的榜样，好，所以他们被信任哈，就是知道他们是可以为。真的不单是为神，也可以为这个世代为国为民来摆上自己，没有私心，那我觉得这个是会被神抬举的使用的。所以 好，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第四个就是用财务尊荣耶和华。好，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神给每一个人，不管富有的人贫穷的人，不管你收入是高或低，都是平等的。好，你每一个人就是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我记得我昨天还刚跟一个姊妹讲，她说她是领生活费的，一个月只有3000块。她说，牧师，我每这三年每一堂都在听你讲道，好，我在家里我真的很被你教导，我真的很被我们华人家所爱。他说我在华人家信主，我生在华人家，死也在华人家，我就是华人家的人，我永不离开华人家。他说我也在遵守十一奉献。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一个月什么，他3000。我很少听到人的收入是这么低的，但是他真的，这个神不是看这个数目为低哦。他说我把三个月我主动，我不能去交，但我就汇过去哦。他说我三个月就汇一次，那我汇一次的时候，我不是汇3000，我是汇三个月的，所以应该是要汇9000，但是我就要超11，所以我就汇了10000。哎，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像听到当时那一个刚就职的那个弟兄，把一整个月的薪水领到是原封不动奉献给教，我觉得那个是一样的，那个叫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个叫玛利亚的香膏，玛利亚把最宝贵的香膏打碎了玉瓶。他所仅有最宝贵的献给神，这个姊妹是把他仅有的十分之一就献给神。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想是蒙悦纳的。所以我说为什么神这么公平，让有钱人也可以去遵守这个就十分之一，那没有钱人也可以去遵守。那为什么去遵守？遵守的时候我们都会蒙福。我也看见那些真的是去遵守神十分奉献的时候，在今年得到百倍的收成。我亲眼看见，好，就看见神真的是恩待那些敬畏他的人，好，遵照他话去活的，好，真的你可以在你工作上、你的职场上，真的会有百倍的收成，就像以撒种田一样，好，他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这个神的祝福嘛，神的赐福，好，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得来，是真的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好，那第五个我要鼓励真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你活着就是在侍奉神，就是在敬畏神，好，为神所用。好，那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敬畏你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主，我们既然认识了你这位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就向你祷告，让我们不但有你的命令，而且可以遵守。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主，也因着我们爱你，就渐渐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主，成为一个真的活出敬畏你的生活和生命，一个生活方式来。主，我们求你格外把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分别为圣，握在你的手中，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藏在你的光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光线有医治的大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疾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